有九位刚得救的，所以简单讲一下主日聚会刚刚过的一个小时是波饼聚会，目的呢是为了纪念主。刚刚唱的诗歌也提到纪念主的救赎，接着他的救赎，他死复活升天，成为赐生命的灵，使我们愿意信入他、接受他的人得着重生，并且你是受尽了，是进到基督的身体里面。
Amen.
所以你现在来了是一同来参加教会的聚会。
Amen.
之后也要继续过教会生活。
对，
目的呢，因为神的心意是要得教会得建造。
Amen.
所以你不能单独的你自己一个人读圣经就够了，一定要参加教会的聚会。
Amen.
所以第一堂是波饼纪念主，后半部是敬拜父，因为神是父子灵，阿爸父是创造天地的主，所以我们要敬拜他，敬拜他的创造，敬拜他的救赎，敬拜他的恩典等等等等。然后第二堂呢，就是波饼啊，圣言聚会，就是现在开始的，因为圣经讲到话就是神，我们是借着话语，借着圣经的话来理解他，来认识他，甚至他的话就是生命的粮，我们借着认识他的话，接受他的话，甚至说我们吃他的话，我们生命能够得着长大，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得着长大，甚至有一天达到成熟，这样神的心意就能达到了。那刚过十二月底，我们在加州安纳海有一个一年七次其中一个部分的冬季训练，进入的书卷呢，就是旧约里面一个书卷叫以西结书。我们基督徒不只读新约，也读旧约，我们从旧约也能读出神的心意，神对我们众人的心意，甚至神在宇宙中的心意是什么。那内容很丰富，我只交通第一篇的信息。多少位参加过刚刚的冬季训练？不多哈，有的话一起来宣读好不好？把第一篇的篇题一起来宣读。神的意象以及神定旨和他心愿的揭示，特别要看见一个东西叫神的意象。那今节呢，我们先来看到以西结书，我们先把第一节还有第三节一起来读一下，操练我们的灵好不好？
弟兄们，
第30年4月初5日，我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那时诸天开了，我就看见神的异象。
第三节，
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赫特林的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手在那里临到他身上。
所以你看见第一节讲到诸天开了，在圣经来看，天不只有一层你能看得到往上看的天，天有三层，有第三层，特别是在属灵界的，我们是只能在灵里能够领会。所以这里讲的话，一切都要回到我们的灵里。诸天开了，不是你往上看就能指到你天开，是指我们里面的灵完全向神开了。然后神把他的意象告诉我们，意象不是意想，不是想法的想。你看见这个意象没有写错，意象是指神圣属天属灵的事，而不是你自己祷告为着什么东西，为着你自己的生计，为着你的钱，为着你的家庭祷告，你突然有个很特别的想法，不是说你特别告诉你哪几个号码会得到彩券。基督徒也不赌博，我们不相信不劳而获的东西，所以你也不要想着你祷告会告诉你什么特别的号码好不好，也不是告诉你什么特别的途径让你做某某生意得发达。这里讲的意象都是指着属天的属灵的，都是关于神的事。所以他讲到是神的意象。那神的意象是什么呢？我们这里有一个图画会帮助我们。现在翻到下面第五节，第四、第五节好了，从第四节开始。
我刚看见暴风从北方刮来，有一朵大云，有火不断的闪烁，周围有光辉，从其中就是从火中所发出的，看来好像光耀的金银合金，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样式来，它们显出来的样子是这样。有人的样子。
好，停在这里。你看见 他往上看，他往天看的时候，看见暴风从北方吹过来，慢慢的靠近，就有一朵云来到了，然后云里面有什么？有火不断的闪烁，然后呢，周围有光辉。再往里面看呢，其中有什么？火中所发出什么？光耀的晶莹和金。那再往里面看呢？什么？显出四个活物的样式来。什么样的样式啊？人的样式。好，我们跳，经节很多，我只能选一些26节。26节。好，一起来读。
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样式，像两宝石的样子，在宝座的样式以上，有一位样式好像人的样子。
所以看四活物是在地上的，所以他们头上还有穹苍，然后呢，穹苍以上有什么？有个宝座，宝座是什么样子？
蓝宝石，
蓝宝。宝座上面有什么？有没有一个人呢？
有，
特别讲到这个人是人的样子嘛，就我们宝座上面有一个人，那是谁了？在新约里面，我看见这就是我们相信的主耶稣基督。神曾经来到地上，神成为人，名叫耶稣，在地上生活为人，更为着我们的罪而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三天复活升天，在登上他原来的宝座去，所以现在他成为人，升到天上去，所以是一个人，他不只是神了，他更是一个人，是神又神，登在宝座上。天上有这位神在宝座上，宝座就是说明他是王的意思，我们叫做王的人都是有权柄能够管制的，他不只管制这天，也管制这地。然后在地上有什么啊？刚刚看的图画有一个四活物嘛，是不是？再回到第五节，有四活物嘛，什么样的样子？人的样子。所以不止在天上有一个人，是我们的主在天上作王掌权，在地上更是有一个四活物，与他一样都是有人的样子。现在在地上谁有人的样子？只有你我嘛，只有你我有人的样子嘛。所以你看见神的心愿一直在人的身上，你读到这里以西结一章26节，再加上这里，就看见整本圣经神的心愿。再回到圣经的第一卷书一章26节，创世纪，你下面有打好，
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
所以神造人是要人也与他一同来管理的，不止他自己一个在天上做管理者，他要人也要做管理者，与他一同的行动。他在天上怎么的行动，在地上就是有一个活物，就是我们与他一同配合，与他是一。他怎么在天上行政，他在地上得着一般，也要在地上与他一样的行政。这般是与他是一的人。现在不是指全人类，因为全人类都堕落了，只有一般接受他蒙神救赎的人，得着神生命的人，才能被恢复到这样的地步，与他一同配合。我们还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不能说我们得救重生了就马上与他一样，但是我们得着重生，有神的生命，我们生命需要长大，达到这个地步，能与他一模一样，能与他一样的同心合意，能与他一样的合拍，能够达到他这样的目的。在创世纪里面有提到他的心意，在以西结书也提到他的心意，在整本圣经也是提到他的心意。我们要看见在以西结书他讲到神的意象，这个特殊的图画就是他的定旨，所以是属天的，是属灵的，是从神来，也是关乎神自己，所以不再是我们的意象，乃是这个意象。想不想要这个意象啊？这里揭开了一点了，但是我们更需要从神直接说，主啊，不只是人解开给我听， 我也要亲自摸到里面的实际，这异象我也要亲眼看见。但是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才能得着神的异象呢？当时你读到第一节里面，他说是在加巴鲁贝鲁的人中，那你同时有很多人呢，但是指向一个人，以西结开启。所以呢，天和异象不是随便向人开启的，它是有条件的。当时的背景是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亡国了，然后呢他们被巴比伦国所掳去，所以叫被掳的人中间只有神拣选了一个人叫以西结，这样子这个异象才向他开启。但是我们怎么能得着异象呢？怎么能得着异象呢？得着启示再得着异象呢？这个不是随便的。我们说到这些话，刚刚讲到神的心意在地上得着一般人，就是教会能够被恢复到一个地步，能与他一同作王掌权，一同来管理这地，这些话不是便宜的。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第七章里面有一个人叫斯提凡，他同样也得着异象的，天也向他开启的，但是他得着异象是要花代价的。他当时的情形，他的情况是因着他对主的爱，因着他对主的忠信，他迫切地向传福音，他迫切要把他所接受的神传给别人，别人就抓拿他，要逼迫他，甚至要杀他。在他临死之前他还在传福音，但是他传完福音之后他被圣灵充满，那时诸天就开了，才能得着神的异象。他同样也看见在宝座上人子，这位基督就在宝座上，在宝座上的人子也在看着他。你看不简单哦，要花上代价的。在新约有一个人叫斯提法，我们看见这个以西结，你想不想当啊？能看见神的异象想的举手一下啊。以西结第一是神 看上他，让他天向他开启一面，他开启以后得着这个第一章的景象，神从来没有宽待向他揭示异象的人的。我们来看看以西结书二十四章十五节，我们读几节圣经啊。
耶和华
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我要击打你，把你眼目所喜爱的取去，你却不可悲哀哭泣，也不可流泪，只可默默叹息，不可为死人办理丧事，头上要缠着头巾，脚上穿着鞋，不可蒙着嘴唇，也不可吃药上的食物。于是我在早晨将这事告诉百姓，晚上我的妻子就死了，次日早晨我便遵命而行。你觉得神对待一个他所拣选的人宽不宽容啊？一点都不宽。这么荣耀把异象在第一章就赐给他了，我们都想得到，但是神从来不会宽容他所拣选的人的。不要觉得你得救你会一帆风顺，你会变得有钱，你在地上办事畅通无阻，这不是神做事的法则。因为神说要在地上得着他的彰显，神要借着在地上许多的环境叫我们的心单纯，叫我们心不想别的人事物，凡事只高举基督，凡事只愿连着神，完全的向他敞开，甚至与他是一。所以他要在地上做许多事临到你我的身上，以西结也没有放过，把他所珍爱的妻子直接就拿去了，而且还很严格，死了都不能哭，死了都不能哭。你来看这是很残酷的一件事，但这就是神为着要得着你我要完全被恢复到一个地步与他是一，并且不是你单独的与神是一，乃是一个作为团体的人，团体的教会与神是一，所以你更需要与人配搭， 原一同的来配搭服侍这位神，因为以西结他说是一个祭司，是一个祭司，他是侍奉神的人。你我也是一样，无论你现在的身份是如何，你我都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就是祭司。你得救就是祭司，是要做一个侍奉神的人。但是更前面更重要的是，你要是完全向神敞开，不要有任何保留，只要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怜悯我，我有很多东西与你不是合一，我还有很多保留，我在地上还有很多许多真爱的东西，主啊，但是我愿意敞开，愿意你来摸这些事，愿意与你是一，求你将诸天向我开启，使我得着神的意象，这意象要引导我们达到神的目的，达到他召会的建造，使他能够回来。那这些话讲完并不是说哦，你听完了很高兴你回去这样生活，这些话要扎扎实实落在我们生活每一个的抉择，每一个的应用上面的。我举几个例子好了，谁成了家有孩子的？三岁以下的孩子举个手啊。十岁以下的？
十岁以下
的。有没有把孩子带到教会生活里面？
有。
阿们
阿们阿们。神的目的是要外人得救，我们甚至说我们的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既然圣经说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给，耶和华神赐给我们的，为什么我们要把他抓在自己的手里面？这只是暂时让我们管理的，为什么我们不好好把孩子带给神，甚至献上给神？啊，我们家也是一样，我家孩子刚三个月大。啊，感谢赞美主了哈，那神赐的，我相信绝对是神赐，我们主也听我们的祷告。但是他出生以后，我们没有停止我们的教会生活，我没有停止我们聚会生活。啊，当我岳父岳母来，感谢主了，他们来帮忙照顾，但他们已经离开了。啊，那时候他们来的时候，我也要悔改了，没有好好把孩子带到聚会里面，只是偶尔带来。但是现在有这样环境了，感谢赞美主，那就每个聚会继续去，每个聚会照样把孩子带来嘛，照样的带来，不怕的。有人说，有人很常跟我们说，哎呀，孩子三个月大不要带来了，姊妹在家看着你一个人来，或者姊妹来看你一个人在家就好了嘛。那我去只是我得着我的那份。刚刚讲到饼杯，一人只能拿一份，我不能带回家吧，带回家意义也没有了嘛。所以全家都来，孩子就带来看嘛，孩子带来看，在小牌聚会里面带来，我们也很放心，不怕有人感冒，我们就说主你看过我们的孩子，要感冒我们也赞美你，没感冒也赞美你，反正我们带来了，让他活在教会生活里面。很多父母也怕，哎呀，孩子会闹啊，会哭啊，没事了，没事了。谁没有适应期啊？你第一次来了教会聚会，你很适应啊？刚得救了，你昨天去第一眼是怎么样感受？会有一点不适应嘛？有没有？但是慢慢你就觉得啊，这是神家的家人，很温暖，很有爱，很有神，你就要了吗？赞美主嘛，那都有适应期嘛，只是快慢的原因嘛。那孩子也有嘛，一开始可能弟兄姊妹大声的呼求啊，赞美啊，祷告，你怕孩子耳朵不适应，慢慢就会适应的啦，慢慢就会适应的。甚至刚过的这个在加州的训练，哇，我们两方父母都会说，孩子才两个月大不到，你不要带他去啊。我们不能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再说这本执事在圣经里面起码有两个例子说到，这不是便宜的。不要觉得你只是主日来一下听一下就好像得着一些东西，这本执事从来不是便宜的。在你在教会生活越久，你想要更得着神的时候，你发现你要花代价的，你要花代价的。 钱财是一回事，时间一回事，他更要得着我们的全心。谁在这里是开店的？开店做买卖的？啊，不用举手了。那假设你开店，你是带着什么心态来到主日的？当然不来主日，那真要悔改了，真要来主日。但是我们来到主日，不是带着一个宗教的心说，哎呀，我来主日是避免啊，神啊，神让我不赚钱了，神让我不赚钱了，我不来主日就不能好好赚钱了。这样的心不是要得着神，我们来到不是要求心安理的，我们来到聚会就是要得着神。主日叫主日，因为是一个分别为圣的日子，是主耶稣的日子。你来聚会只是要单纯的心来得着神，不是说我来了只是履行对神的一些什么义务就算了。我们真的要把主日分别为圣出来。那再回到两个例子，把小孩带去加州，马上二月刚刚弟兄宣布了国际华语特会，你有没有想过去啊？有没有想过，想过去的举手一下。不多嘛，不多嘛。你看过神的异象了，也知道这份代价不便宜了，这人死了老婆的，只是要你几天而已，但是你能大量的得着基督，还不只认识纽约的弟兄姊妹，还能认识南加州众召会的弟兄姊妹。借着这样的相调，我们认识到原来基督得着一个召会不只是一地一地，那只是一个过程。神不只是要纽约市教会得着建造，那只是要过程，神要的是宇宙基督的身体得着建造。路就是借着这样参加这样的相调，能够与众弟兄姊妹能够更多的认识，有属灵的交通，也一路得着他现在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一点点机票的钱只是要你三天时间，你说拿不出来，那你不要说你爱主了，你爱主恐怕也就是你自己回去想想吧。我自己也要回去想想，讲完这话我都要回去悔改印证的。所以要花上代价，要花上代价。第二个，这个要去了哈，阿们
阿们。
第二个，你主日要分别为圣。
阿们。
主日要分别为圣。刚刚弟兄讲到马上有一个出信成全训练了，谁要来的？谁要报名啊？我要举手，是我要报名啊。那你要想到主日，你要别想着急着去剥完饼就回去开店回去上班了，好好祷告，要我要来，主我有这样的心智要来，主我看过这个意象，你要我生命长大，你要召会得建造，我就要摆上我这个全人。我现在不懂圣经的话语，我需要被成全，我需要被造就，那我就要报名参加。这很实际吧？这意象不是虚空缥缈的，这意象一步一步扎实在里面。孩子带来这样的特会训练，摆上你的钱财，摆上你这个人一个周末的时间，好不好啊？这样的成全训练要不要参加？特别出心的刚得救要参加。刚刚讲到那本书报，
对，
要不要买啊？
教会
80本哎，一人买一本就好了吧？
80本在Jamaica，
Jamaica，你今天把它卖光嘛，买光他们就会带过来嘛。
感谢主，
好不好？8块钱不只要你买，还要回去读，读完还要你去分享。这个以西结看完这意象，不是他自己存在心里面的，他是把这意象回去跟其他堕落被掳的以色列子民去讲的。这里讲到真理生命教会，你要把你所读到的真理分享给别人听。还有许多弟兄姊妹还在外面打工的，还不肯来主日的，你要讲给他听你所看见的。你要把你所有的生命要分赐给别人。
Amen。
你要把他们带来教会生活里面。
Amen。
你更要传福音，把那圣经上多少人啊？
Amen。
多少人还没得救啊？你一天发一张福音单张，你一天跟一个人讲，这世上有神，就是主耶稣，主耶稣爱你。
Amen。
你就传一个人的福音了，80、100多人在这里， 烟传一个就两百人在街头上就传福音，就得了福音了。那福音最后就不止九个得救了。我祷告下个月要不要三十个人得救，好不好？好不好？神的意象不是我们的意象，这意象是关乎神自己，并且目的是达到召会的建造。但愿我们众人都像以西结一样，愿意花上代价，尽管这代价很大，他一点怨言都没有。愿我们都能像有这样的榜样，我们也要成为有意象的人，并且不能违背我们所看过的意象。神要得着召会的建造，我们就在这里，我们自己生命要长大，我们更要与弟兄姊妹更多的属灵的交通，更多的一起陪他服侍，否认我们的己，不要带着自己有任何的保留，直到有一天说神也看见我们，这是我所拣选的，这是我恢复到在创世纪一章一样，我这班人这班团体人能够与我一同管理这地，赞美主。
是，感谢主。是，麻烦你把这个桌子抬这边来，把这个可以拿一下。是，感谢主。那刚才希林分享到要看见那个天开了，说实话，就是寻求神的人才能看见。如果每天忙着自己的事，绝对看不见。但我就想的话呢，因为是以西结书，他特别讲到看到那个意象是什么。因为以西结书在整本圣经里，它是旧约中的启示录，启示录可以说是很高了。但是以西结书里他讲到的，在启示录里都有。你看啊，在以西结书里看到天开了。那到了启示录的话呢，约翰看见天开了，然后一节看见天上有宝座，上面有人子坐着，到了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啊，约翰看见天上有宝座，这是羔羊的宝座，那他也看见羔羊的下面宝座下面流出生命水的河，那到了以西结书呢，也有生命水的河，所以他看到了其实都是基本上是一样的，甚至那个这个神给那个书卷让以西结出吃，他吃了口里甜，肚子里发苦，充满他的肚腹。那到了启示录的话呢，那个神也把书卷给谁吃呢？给约翰吃，约翰吃了也是嘴里甜，肚子发苦。你看都是很类似的。感谢主。那今天的话呢，我们要看这个意象很奇妙，它是一个四活物的意象。那我想我们就请四个年轻人上来。那光耀来，你过来，你这个最年轻吗？可能不是啊，来来，光耀来，来你们两个也来吧，再找一位啊，再找一位来，来
来，
马彪，来马彪，来来来来来，哎，你看那四个活物，这就是四个活物啊，我让他们四个人排着，因为四个活物它的站法是前后左右嘛，那你们就前后左右站着好，对，好。来背靠背，背靠背，好，来背靠背。其实啊，他看那个四个活物呢，那个意象啊，他看见的是属天的意象。那个意象的话呢，他都是用表号，所以到启示录里讲，他都用表号让人知道神的事。所以既然是表号的话呢，它就带有它属灵的含义。那我们看这四个活物的话呢，他说都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它是长得什么样呢？他看到这个人的话呢，他说啊，前面是人的脸，然后呢这个左边是牛的脸，右边是鹰的脸，鹰就是狮的脸，狮子的脸，然后背后的话呢是鹰的脸，就是他有四个脸面，四个脸面什么意思呢？就是人一进到教会里来啊，他一看见都是人，是不是都是人？你也是妈妈，你也是父亲，我也是母亲，我也是人的儿女，是吧？都是人，都是人。但是很奇妙，这些人的话呢，好像为一些没有他认为没有价值的东西在劳苦啊。这个像李红看见，哎呀，怎么整天开的 church 馆接这个接那个呀？这个姊妹怎么整天在厨房里做饭给不认识的人吃啊？这都是很奇怪的事情。这都是看到人的在侧面看到人的牛的一面。牛是什么呢？就是在教会里都是殷勤服侍人的人，所以的话呢，这样的人就是牛的面，我们都有牛的面，是不是？当你到大街上发单张的时候，你有牛的面； 当你在这里找来摆椅子的时候，你有牛的面啊。当你在家里做饭给人吃的时候，那不是那个牛做奴仆的那一面吗？那另一面讲呢，我们也有狮子的这一面啊，就这个狮子的这一面。狮子是什么呢？狮子是百兽之王啊，狮子就是做君王的那一面。我们都是做君王的那一面，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都在胜过了黑暗的权势，我们都是在复活里胜过死亡的。当人在环境中软弱的时候，你知道自己是做王的。在你单位里啊，有同事啊可能在排挤你，哎，老板有时候对你不太好，但你不要受那个约束。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在属天里做王的，这些东西它是不能约束你的。你在祷告中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你那个愁苦根本不算什么愁苦，你那个软弱啊，在祷告中你会得到刚强，因为你有复活的能力。所以在复活里啊，我们是升天做王的那一位。在一切环境中，说实话，你都会能够胜过。感谢主。那在这个所以在教会里看到很多人是做王的一面，你看到他似乎啊跟你同一样的同事啊，马上要好像要裁员了，但是你很愁苦，他却怎么样，很喜乐。为什么？他是做王，感谢主。但很奇妙啊，等你进了教会时间久了呀，你会发现，哎，你把手张开，好，来，再往前走一步。好，你看啊，你进了教会里面看的时候啊，哎，它里面都有阴的你，你有没有看到？什么意思呢？等你去教会，你进的多了，你在教会里时间长了，就发现原来有神。原来有神，为什么？我们都有神的生命。所以这人之所以劳苦，那人之所以这个有胜过这个软弱的能力啊，就是这个人之所以是一个正确的人，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里面呢有一个隐藏的东西，那个是什么呢？神的生命。我们都有神的生命，所以的话呢，我们呢能够有这些。有这些做奴仆、做君王和做正确的人的这样一个情形，感谢主。所以这个又是四活物，它的脸面。那个四活物的话呢，它有什么呢？从外面的外形上描述一下呢，那个每一个活物它有四个翅膀，所以啊，两个翅膀展开，然后两个翅膀遮体，所以正确的是这里还有两个翅膀遮体，什么意思呢？翅膀啊，翅膀，鹰的翅膀是什么呢？鹰的翅膀是展翅上腾的能力，这个就是复活的能力，这个也是行动的能力。所以你看教会行动的话呢，都是非常有力。你看昨天福音聚会，将近200个人，那么多饭食啊，那还有这各样的配搭啊，那个是怎么能做得到的呢？那个都是在弟兄姊妹在这个鹰的翅膀这个能力的这个驱动之下一直的往前。所以这样我们都有鹰的翅膀，使我们有上腾的能力，
对，
胜过地上一切的约束和羁绊。那另外一面呢，我们也有鹰的翅膀来遮蔽我们。什么意思呢？鹰的翅膀是神恩典的能力，他的恩典呢一直够我们用。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章里说，他说我极其喜欢夸我的软弱。我什么时候软弱呢？基督的能力啊就能临到我，然后他的恩典呢就临到我。所以他极其喜欢夸我的软弱，因为他的恩典就能覆庇我。所以这个就是神那个恩典的能力覆庇我们。你要知道这两对翅膀的意义啊。是。那另外一面呢，还有一样呢，这个他也有两只手。这个活物啊有两只人的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呢都是正常的，我们都是照着人的方式来生活，行事为人，做正经事情。我不是说我信了主啊我就放下一切，天天读圣经，然后我到深山里去修炼，没有这样的啊。我该工作还是要工作，我该养孩子还是要养孩子啊，我该上班我是要上班，我要升职我再好好工作升职，这是表示我们做正常的人的事情。
是。
然后的话呢，他的脚的话呢很奇特，他说是牛蹄的脚，那牛的像牛犊的脚，牛犊的脚是什么样的呢？牛犊的脚是直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啊，一个基督徒的行事、行事为人，他的走路、行事为人的方式，他是正直的，他不弯曲。他说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他的行事为人没有诡诈，也没有隐藏。那这个正直的话呢，让人一看见，哇，这个人好像有点不同。为什么呢？因为在他口里，在他的行事为人里没有弯曲。感谢主，所以这就是四活物，他的样子是这样子。感谢主。那我想，他然后他整个的样子看起来是什么呢？我们把那个经节啊，以西结书一章五节打出来。啊，在这之前的话呢，好，手可以放下来。好，大家可以回去了。感谢主。一章五节，我们一起读一下。
就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样子来，他们显出来的样子是这样，有人的样式。
他们有人的样式，他们有人的样子。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以西结书一章二十六节。
在他们的头顶上的红冠之上有宝座的样式，像蓝宝石的样子。在宝座的样式上有一位的样式，好像人的样子。
天上的宝座坐的是谁呢？天上的宝座应该是坐的这位神。但以西结的意象当中，他看见什么？他看见宝座上是人的样子。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一个极大的意象？因为人是污秽的，人是堕落的，人是犯罪的，人跟神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人跟神都不能这个都不能见面的。但是他说宝座上有一个人，是神的宝座。你说这是不是意象？这太奇特了。我们读一下《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我知道很多人会背，会背的就背一背，好不好？我们看一看神造人的时候是他是什么心意，好不好？来，
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来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
我刚刚讲到人是堕落的。人是败坏的，人是活在最终的，也是污秽的。但神起初造人可不是这样啊，他这里怎么说呢？他起初造人是有神的形象，有神的样式，然后呢让他们管理万有。管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权柄。你叫这个去他就要去，叫那个来他就要来，你叫这个车停他就要停。这是管理，这是管理的权柄。权柄是什么？现在啊，这个都是民主社会啊，好像没有国王。古时候都是国王，都是君王，所以君王有权柄。所以这里讲的管理啊，其实就是说要让人做王的。整个宇宙中啊，那个权柄的来源是谁呢？就是这位神。什么意思呢？从这个话你就知道啊，神造人有他的形象，有他的样式，实际上他的目的呢，是让我们得着他的权柄，与他一同做王。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这是他的心意所在。当然还有更高，还有其他各面的。我今天只讲了君王这一面，包括神的家呀，包括神的居所啊，包括神的亲密爱人呢、啊，这都是他造人的目标。但今天我们是讲到君王。那我们看一下，那这样的话，人堕落之后，结果没有神的形象，失去那个样式，也就没有管理的权柄。那怎么办呢？神的拯救是什么呢？他亲自成为一个人，然后呢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洗去我们的罪。但这个洗罪不是他的目标啊，因为他的目标是什么呢？要我们有他的形象，有他的样式，然后呢有他的权柄。然后怎么样呢？他亲自成为一个人，在十字架上流血，洗去我们的罪，然后的话呢复活，把他那个成为赐生命的灵，把他那个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然后的话呢，在这个生命里成长的时候，我们就长出神的形象。神是什么形象？神是爱，神是光，神是圣别，神是公义。 所以今天的话呢，借着这个生命的变化，我们就能够得回那个形象，甚至最后有他的样式。然后的话呢，你要得着那个君王的权柄。所以我们看到宝座上那一位人，那个人是谁？就是这位神成为人，定死复活升天的耶稣基督。在那个腓立比书二章那里讲到，他说啊，他既降卑为人，降卑为人呢，就顺从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神就怎么样呢？所以神就使他升为至高，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啊，这位耶稣基督呢，就是以西结他所看见的那一个人。在那个时候这件事还没有成就，但是当主耶稣来了之后，在复活里他就成就了。所以啊，整个宇宙中达到神心意的第一个人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他经过这些过程，然后呢升天坐宝座。其实啊，那个宝座是神的宝座。然后的话呢，他那个生命是很奇妙的生命。为什么呢？他那个生命是神在人里，然后的话呢，经过人为人的生活，经过人世一切的苦难，然后呢，在十字架上呢经过十字架的受苦定死，然后呢复活升天做宝座，然后呢这样一个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什么意思呢？你如果把一个生命的种子啊，你如果看它里面的结构啊，它里面都有 DNA 的，都有基因的。他那个基因里面有什么呢？有他纯正的人性的生活，柔细纯良，温柔良善，信实，满有爱，满有公义，满有和平，满有谦卑，这样一个人性的人性生活的生命。然后呢，在他的神性的生命里的话呢，成为一粒种子。而且他这个种子里，他还包含着什么呢？他还包含着复活的生命，他有复活的基因在里面，他有升天做宝座的做王的那个生命在里面。所以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的话呢，他就让我们能够达到什么样呢？达到神的形象，达到神的样式，也能够呢最后呢做君王。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不简单的事情啊。我们虽然活在地上，人看我们像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是里面却隐藏着这样一个生命，是不是不简单？我们不要小看自己，千万不要小看自己。我们有这样一个生命，所以在希伯来书六章二十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希伯来书六章二十节，
做先锋的耶稣，既叫得爱子的人子，得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
这里啊，你先不要管后面是什么意思。你就看做先锋的耶稣，既有做先锋的，就必有跟随先锋的。谁是跟随他的呢？我们就是跟随他的。先锋往哪里去，我们就往哪里去。先锋最后他现在在哪里呢？在宝座上。那我们呢？我们也要跟上宝座。你怎么知道呢？我们读一下上面那个经节，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
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坐一样。
得胜的我们要与耶稣一同坐宝座，这个话非常的明确。所以弟兄姊妹，太宝贵了，太宝贵了。那弟兄姊妹要问呢，那你说，哎，我怎么做宝座？我觉得我好像每天都在过生活。所以啊，这一点呢非常的奥秘，但是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一天。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啊，做宝座的他是人，他有人的样式，他里面有神的生命，但他却是人的样式。这个人他又不同于一般的人，这个人有什么不同呢？这个人有什么不同呢？他里面有神的生命， 所以的话呢，他那个人的性情显出来啊，他不是堕落的人的性情，他应该是谁的性情呢？应该是神的性情，应该是神的性情。所以啊，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其实啊，我们没有别的，就是做一个正常正确的人。所以圣经里啊，讲到很高的这个真理的书，他都最后都要回到什么呢？回到我们做正常的人。你看以弗所书在圣经里讲到神的永远的经纶很高了，但是到了后面几章两章他怎么说呢？他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然后妻子要顺从自己的丈夫，做儿女的要怎么样呢？要孝敬父母，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生气。这你看这个是怎么样？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正常正确的人。那这样一个生活的话呢，都是在我们每天的里面，但是它却是借着那个神性的神圣的属性的话呢活出来的。这个非常跟我们做王非常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你很简单，你在生活中做一个正确的人，你口里就不会有谎言。你们因为你说谎的时候啊，你里面那个生命啊，他会怎么样呢？他会在那里良心里来摸你。你一祷告，你祷告不下去，你一祷告啊，你就不平安。然后最后怎么样呢？你必须向你那说谎的人道歉，你说对不起，我说错了，我撒了谎，然后你就平安。等你慢慢这样操练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生命自然的让你以后说不出口谎。为什么呢？你想一想啊，你如果那一天真的坐宝座了，你也是说谎的人，你能审判说谎的人吗？你不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一个正常的正确的人性的生活，它让我们操练怎么样呢？在灵里的生命的成长，在灵里生活的行动，这样的话呢，让我们这个行事为人的话呢，是神性的神圣的属性的话呢，在人性里活出来。那你想，那我说，你说我怎么过生活呢？这个好像很抽象。其实啊，弟兄给了五个这个比较实际的点，让我们操练正常的生活。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过一个呼求主名的生活。第二个呢，就是导读主的话。第三个呢，就是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要维持灵里的火热，不消灭那灵。第四个的话呢，就是第五个是操练圣言。第四个是什么？有点忘了。灵里火热，不消灭那灵。哦，其实我刚刚讲了五个。这个呼求主名，祷读主话，常常喜乐，不住祷告，不消灭那灵，然后操练圣言。这些话，说实话，每一个点呢、啊，它的操练都是非常丰富的。我想我时间有限，我也许就讲一个或者两个点。第一个，呼求主名。我相信大家都会呼求。有圣经的话怎么说呢？圣经的话是说啊，我们是呼求主名的人。那我们经常的习惯是聚会中呼求啊，聚会中哦，主耶稣啊，很甜美。但是一回到家里，一回到单位，你有没有呼求的感觉？你好像没有那个感觉要呼求了。但实际上啊，呼求主的名，它是一个基督徒属灵的呼吸。其实啊，你走在路上你应该呼求，你坐在地铁里其实啊你也应该呼求，你在超市买菜你也应该呼求，你在单位上班你也应该呼求。为什么？那个呼求让你活在新鲜的灵里，你就能在凡事上都能够活出那个神圣的属性。很简单啊，这个你在单位里同事在那里惹你生气了，你的脾气马上就要爆发了，你如果不呼求主啊，你就爆发出来。但是你如果是呼求主名的人，你有这个习惯的，你会怎么样呢？你会哦，主耶稣，哦，主耶稣， 我保管你呼求三五声啊，你的脾气就没有了，而且你脸上还要对着那个发脾气的人还在那里温柔的笑，是不是这样呢？我就是这样的经历。你每天都要这样操练。你到超市买菜的时候啊，你是不是呼求主名的人？我以前到超市买菜啊，我就担心，哎呀，我要挑一挑这个，挑挑那个啊，要挑最好的。但是啊，我现在去买菜，我发现我一呼求主啊，我就发现，哎呀，这挑很不合时宜。那个买菜的人呢、啊，花好多功夫在那码来码去的，我在那挑的东西啊，这个乱七八糟的，怎么样呢？我越呼求啊，我就越不敢在那挑来挑去。
是
啊，有没有发现呢？
是。
你买菜的时候，别人称你的称菜称那个东西的时候，你心里是不？我平时原来买菜就想，哎呀。啊，他可比我称，可比给我称少了，要钱可比给我要多了。但现在我呼求主名，我就发现我很喜乐。他称的时候啊，我一拿过来，我就发自内心的要谢谢他，因为他确实为我劳苦，他为我服务。所以我以前看到人那个卖菜的人，我看着他看我紧张，我看他紧张，因为什么呢？我怕他啊、这个扣我的啊、他怕我的话呢多拿他的。但是的话呢，我在呼求主名的习惯去买菜就不同了。他买菜的过程的话呢，我也很喜乐。他也拿给我的时候，我给他点小费呢，他也很喜乐。
是，
我也发自内心的说谢谢你。你就发现。那个是工作一天的人，本来脸上冰冰冷冷的，你发自内心的说谢谢他的时候啊，他顿时脸就融化了。
对，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呼求主名。你呼求主名的，碰到另外一个人在买菜啊，你本来没有感觉啊，不会传福音呢、啊，但是你在买菜的时候，你呼求主，你说哎呀，这个人呢、啊，我要把福音传给他。你有没有想过啊？当你两个人同时捡菜的时候，说起话来的时候，最后你会不会讲到，哎，我们周六晚上有福音聚会、啊、你要不要去？
对，
我相信在座的很多弟兄姊妹认识刘大兴弟兄，非常爱主啊。他就在超市里这样碰到的，我在超市里买菜，主耶稣啊，你看这个人也在这里，那怎么办呢？我就跟他搭上话了。那就怎么样呢？我说，哎，我们周五晚上在家里有聚会，你也来吧。他就来了，一来他就得救了，就变成跟我一样。那这个是从哪里来呢？就是一个养成一个呼求主名的习惯。活在灵里，你就跟主同心思。说实话呀，你不仅与他同心思，你也与他同能力。因为主与你是一。因为你一呼求，他跟你就是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养成这个习惯，早上呼求，晚上呼求，走在路上呼求，心里默默呼求，啊，上班呼求，做工呼求，我保管你天天活在灵里，也保管你有属天的能力。我想我时间我已经到了，我就不多讲了。当然这个跟常常祷告的习惯是一样的，因为呼求就是最最简单的祷告，甚至到一个地步啊。说实话，我晚上睡觉翻个身，我都说哦，主耶稣，一点不夸张，非常的甜美，感谢主，让我们都能够操练，过一个正常的生活，然后操练在神性里活出那个人性的美德，感谢主。
训练的弟兄姊妹先有点分享吧，
感谢主，这是冬季训练。在以西结书，它里面花了9篇信息来讲以西结书第1章。